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开罗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巴勒斯坦代表说，如果以色列代表星期天不出席谈判，他们也将宣布退出。但是以色列表示，他们不会在受到哈马斯火箭弹袭击的时候参加谈判。以色列星期六继续轰炸加沙，以回应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双方此前72个小时的停火在星期五结束，为实现长期停火而举行的开罗谈判尚未取得进展。以色列军方说，停火结束以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00枚火箭弹，同时以色列向120个恐怖分子据点进行了定点轰炸。星期六，美国纽约市上百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曼哈顿中城的联合国总部附近举行集会，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纽约市警方出动大批警员维持秩序，示威者的游行有序进行。此外，包括伦敦在内的一些其他城市也在星期六发生类似的游行示威。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在对伊拉克北部杀害平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又实施了4次空中打击。美国指挥中心说，参加星期六的空袭的有战斗机和无人机，空袭目标是装甲车和卡车。另外，新加尔附近的空袭是成功的。星期六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空袭成功，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用来攻击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武器和设备。不过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不可能在几周内解决，所以军事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奥巴马说，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同意和美国一起向这些难民提供人道救助。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六同意制定方案以确保平民安全。白宫说，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致同意有必要对人道灾难做出紧急协调的国际回应。两位领导人还说，他们将合作制定一项长期战略抗击伊斯兰国组织。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表示，他们愿意和政府停火。目前，乌克兰政府军打击反叛分子的战斗取得节节胜利。乌克兰政府还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乌克兰官员曾经表示，如果反叛分子放下武器，他们就同意停火。乌克兰军队继续攻打分离分子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最后的堡垒。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电话上讨论了乌克兰东部的局势。白宫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如果没有基辅的同意和授权，俄罗斯的任何行动，哪怕是为了所称的人道主义目的，也将违反国际法，都是不可接受的。根据这份声明，波罗申科补充说，他正在联系红十字会分发人到救援物资，包括美国对乌克兰东部的救助。星期天，上百万名的土耳其选民走向投票站，参加土耳其历史上的首次总统选举。本届总统大选3名候选人以及观察人士预测，此次选举将创下较高的投票率。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 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
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 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 ，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 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ou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 E V E A L I N 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 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 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ady.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在开罗参加停火谈判的巴勒斯坦代表说，如果以色列星期天不出席谈判，他们也将宣布退出。但以色列表示，他们不会在受到哈马斯火箭弹袭击时参加谈判。以色列星期六继续轰炸加沙，以回应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双方此前72小时的停火在星期五结束，为实现长期停火而举行的开罗谈判尚未取得进展。以色列军方说，停火结束以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00枚火箭弹。与此同时，以色列向120个恐怖分子据点进行了定点轰炸。哈马斯要求以色列结束长期以来对加沙的封锁，以色列则坚决要求加沙必须首先解除武装。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已经造成19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平民。在以军方面，有64名军人和3名平民丧生。星期六，美国纽约市上百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曼哈顿中城的联合国总部附近举行集会，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纽约市警方出动大批警员维持秩序，示威者游行有秩序地进行。此外，包括伦敦在内的一些其他城市也在星期六发生类似的游行示威。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表示，他们愿意和政府停火。目前，乌克兰政府军打击反叛分子的战斗取得节节胜利。乌克兰政府还没有做出回应，但是乌克兰官员曾经表示，如果反叛分子放下武器，他们就同意停火。乌克兰军队继续攻打分离分子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最后的堡垒。顿涅茨克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人们担心那里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乌克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军队曾想以人道救援为借口进入乌克兰，但是乌克兰阻止了他们的行动。俄罗斯官员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电话上讨论了乌克兰东部的局势。白宫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如果没有基辅的同意和授权，俄罗斯的任何行动，哪怕是为了所称的人道主义目的，也将违反国际法，都是不可接受的。根据这份声明，波罗申科补充说，他正在联系红十字会分发人道救援物资，包括美国对乌克兰东部的援助。白宫说，两人还同意，如果俄罗斯希望改善乌克兰党部的人道主义局势的话，就必须停止炮轰乌克兰部队，释放被拘押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质，并停止支持亲俄分离分子。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在对伊拉克北部杀害平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又实施了四次空中打击。美国指挥中心说，参加星期六的空袭有战斗机和无人机，空袭目标是装甲车和卡车。另外，新加尔附近的空袭是成功的。星期六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空袭成功摧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用来攻击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武器和设备。不过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得到解决，所以军事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奥巴马在白宫表示，美国军队将继续向困在新加尔山上被迫害的宗教少数族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目前正在计划开通一条安全走廊，好让他们能够在其他地方安顿下来。利比亚总统约利夫说，该国医疗人员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对抗正在蔓延的埃博拉病毒。这位总统星期六在门罗维亚会见了一些医疗人员，这些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这位总统承诺立即提高工资，但表示增加救护车等其他要求不能一蹴而就。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已经有近1000人死于此次的埃博拉疫情。几内亚星期天宣布关闭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二8月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洵。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欣欣。周永康因贪腐落马了，据中国媒体透露，他的许多违纪行为多和他当年在政法委、四川省公安和石油系统当领导时有关，而其诸多的罪行中还包括许多裙带关系及其家人的贪腐无度的行为。这次中共正式宣布动周永康之后，人民日报连续3天发表评论，其中8月1号的一篇名为《党纪国法不容违逆》的文章中说，党员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而且要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内绝不能搞风妻因子、封建依附的那一套。风妻因子就是指当官为家人谋福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中国政坛中，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呢？中国有没有可能杜绝裙带腐败呢？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一位呢是人在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博士。陈博士呢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陈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你好。
那么好，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的热线已经开通了，请您现在就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再说一遍，是4001200571。好，欣欣啊，你刚提到这个风气因子、封建依附，那么这个周永康现在倒了，现在一下子除了他以外，他一家子人现在全都推到了这个前台，是不是？
对，是。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了，我以前中国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女人。现在是每一个落马贪官的背后呢，都有一大堆一个窝案。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裙带腐败？它的根源、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这个裙带腐败的历史根源，可以讲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能找到，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儿还有理论根据。所谓意识形态，那就是共产党经常宣传的打江山坐江山，红色江山代代传，代代传就是裙带关系，就是按把江山传给下一代。而这个所谓的理论根据指的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提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接班人真实的含义就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必须传给他们的儿辈，所以他们的子女在那个时候还在念中小学的时候，共产党就赋予他们特权了，而且这个特权是加上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帽子，显得冠冕堂皇，但根子里它就是中国农民造反打江山的一种这个观念的体现。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特权腐败并不是改革以后才有，改革之前文革时期就有。文革时期当时有三大特权腐败，其中两大与这个裙带腐败有关。所谓三大，第一个是这个军队大院的子弟不逃避上山下乡，直接通过走后门安排进军队当兵。第二个腐败是通过推荐工农兵学员，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军队的子弟进入大学。第三个腐败就是军队的高干玩弄女护士和招待所女服务员。那么这三项后来都在现代中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延伸，但是前两项充分体现了中国所谓的裙带关系。到了80年代，改革刚开始，中国就这个通过裙带关系开始安排高干子弟，比方讲邓小平安排他的女儿邓蓉这个直接担任师级干部，陈云安排他儿子陈元大从一个技术员直接升局级干部，那么习近平本人也是 大从清华大学出来就直接安排当处级干部，所以这样一些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这个共产党它的高层从骨子里就认为江山是他们儿女的，
好的，
职位安排是天经地义的。
嗯，
在他们看来，裙带腐败就是共产党的吸引各级干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好的，谢谢程博士。因为刚才我们刚才程博士给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下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这个裙带腐败的这样一个历史严格的问题。
嗯，
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向这个龚小夏博士来提问题。我们现在要插播一个消息，插播一个这个对话，就是我们现在联系上了中国当局刚刚逮捕起诉的这个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律师刘晓元律师。我们现在就伊利哈姆·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名的这个事情呢，和刘晓元律师进行对话，请刘晓元律师来谈一谈这个伊利哈姆现在的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这个情况。刘律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得到的这个土赫提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7月30号，新华社发了个消息说，伊利哈姆分裂国家罪这个案件已经检察院移送法院审查起诉了。那么我们在8月3号，到了乌鲁木齐，那么4号昨天到了法院。到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但是上午去的时候呢，联系了一下说负责这个案件的刑事审判第一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上午法院的法官要全体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官还要开会，那我们下午去，然后我们下午到了以后一直联系不上法官，包括书记员等工作人员，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后面打了法院的纪检监察的投诉电话，这个情况下他们才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法院的办公大楼，见到负责这个案件的一个副院长。那么副院长告诉我们，具体负责行李伊利哈姆案件的刑事审判第一厅那个副庭长，他是到外地去参加一个会议了。可能出差要5天以后才能回来，他就说，那么律师要阅卷，那还由于那个副庭长不在，可能阅不了。然后经过我们的交涉，他休下了我们的休权委托。
嗯，
啊，那么我们今天上午是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申请会见伊利哈姆。那么会见导师非常顺利哈。只是不允许我们带手机，公文包也不能带进去。那么我见到了大概是10:20左右见到了伊利哈姆。那么伊利哈姆说7月30号晚上大概7点多钟法院是给他把那个案件的起诉书，因为案件起诉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法院就要及时将起诉书送给被告人嘛。他说已经收到了。他对这些指控，他认为特别这些指控是主要是，他原来办了维吾尔在线，还有维吾尔论坛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或者翻译的、转载的，还有自己写的哈。
嗯，
认为这些文章是有分裂、煽动分裂国家的一些言论。他认为有些人哈，文章可能。他自己说是有些文章的一些意思，包括他也以及以前接受媒体的采访，认为可能歪曲了他的原意，他自己始终在会见3个小时嘛，始终说他是一贯反对国家分立的，反对暴力，反对煽动民族仇恨，对吗？他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特别是维族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对社会公共事件以及政治啊是时事政治的关注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当然特别是他关注新疆的 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嗯，好，刘律师，对不起啊，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这是在这个大家谈的时间里面插播这个东西。
那他的指控他是七个方面，但主要还是文章方面，他认为是不够，没有分离，国家犯罪的主观上故意是没有的，
是
他自己认为
是。刘律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有关伊利哈木图赫提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也会及时的跟进这个案子的这个审理的状况。非常感谢您，刘律师给我们介绍相关情况。再见。好，谢谢您啊。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插播了一下这个关于维吾尔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伊利哈木图赫提，就是新疆维吾尔在线的这样一个主办人，现在被中国方面控以这个国家分裂罪行。我们连线了这个刘晓媛律师，介绍了一下他当前的这个状况。我们接下来再回到现在这个话题，龚晓霞博士，刚才呢，程晓农博士谈到了中共在这个裙带腐败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严格，但是呢，您看到最近这个习近平打贪打腐呢，带出来了这个刚才，欣欣也讲到了，就不能这个风气因子这方面的事情，这是关于周永康的这个事情。那么其他的这些官员的家族的这些成员有没有也暴露出来一些这些相关的这种类似这样子的裙带的问题出来？
大概中国没有的是少数，基本上都是有的。我要接着刚才小农说的话，他说的非常有意思。我想接的一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就是建国以后啊，他的意识形态是平等主义，是等等等等，宣扬很多，他不是没有这个皇朝继承制，是不是？但是你要看看中共在所有那种所谓平等主义的这些口号，像比如现在很多人怀念毛的文革，说文革那时候都很平等，文革怎么很平等了？文革这种比如把学校都关了门的时候，最后像工农兵学员这种事情就完全是由他们个人掌控，而且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大学里去了。我们也看到这是他们对权，不光是中共的对中共的垄断呢，跟过去的封建王朝比起来，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对经济资源、对社会资源、对心理资源全部都是垄断了的。所以你看伊利哈木这个情况，他就是完全就是被就是中共垄断，你连说也不能说，连想也不能想，
个人的权利都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资源全部被垄断。
是的，欣欣，
陈博士，我们最近看到就是在周永康被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令计划的家人，令计划的家人也是出现了不少的状况。六月份是令政策他的哥哥，那么七月份呢是他的妹夫王健康被带走调查。那您觉得包括周永康案，包括令计划的家人，您觉得这是习近平向裙带腐败宣战的一个信号吗？陈博士，
我觉得不是。如果要宣战，向裙带腐败宣战，我想其实从中共的这个文件用语就能开始。我们都知道中国文件用语里有个很重要的词汇叫做享受什么什么级待遇，就是享受局级待遇、享受军级待遇、享受离休待遇等等。这个享受和待遇本身就是特权，而享受这两个字本身又给出了这个特权的特点，那就是打江山做江山，然后给你特权。如果是要反裙带腐败，那么首先就从这个特权开始，是不是应该按照共产党宣言、按照共产党的党章把这个否定掉？当然习近平不可能做这件事。
反裙带最容易一个办法，那就是民主制度，
就是在制度上进行反腐败，是吗？
对，
谈的最多的就是。
我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就是中纪委刚宣布建立网站的时候，王岐山刚上任的时候，我是最早去看了这个网站，当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没有其他最新文件登出来的时候，登的是1985年的一个文件，文件的内容登在这个当时关于反腐败的一批文件的第一条，文件内容是我们现在谈的禁止党政干部的子女经商。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看中纪委网站，王岐山同志领导下的这中纪委把这个文件给删掉了。如果说他真要反裙带腐败，那么王岐山同志应该第一先把这个文件恢复登在网站上，第二在人民日报重申，第三全党开始追究这个问题。
这个还牵扯
不到。
对，
连文件都要把它删掉，不敢登出来，还谈什么反裙带腐败呢？
是，这个还牵扯到就比如说《纽约时报》登的这个温家宝家族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在中国的内部是一个禁止的一个 taboo， 是一个禁止的话题，是吧？如果要真的要反裙带腐败的话，如果他的家族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公开化。你怎么看这事情？
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一刀切禁止他们家属经商，如果是一个市场化社会的话呢，这也是就是从法律上说不过来的。但是呢，就是你应该就对这个整个什么能经商、什么能致富这些资源本身要看得特别紧。比如我就是在美国这边，美国的那个不，咱们就拿国会说吧，不但他们的子女可以经商，他们本人也可以经商，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你利用任何权力经商的话，这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和
界限。会不会很模糊？
界限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说你在这个界限中呢，你的关键是一个监督机制，是不是？你这么做了，但是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里，你是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监督的。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下，你说那些从军队子弟经商开始，军队他们，你像保利公司，你谁有什么竞争吧？就美中国这些大公司，你说电信垄断有什么竞争嘛？高干子弟都进去了，他们是依靠垄断来这个经商来致富的，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应该有垄断这种情况的。
我觉得关于裙带腐败，中国的民众，特别是这两位听众的发言，很清楚地表明了大家的这个观察，应该讲瞒不过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老百姓以看戏的心态在看这个习近平打大老虎？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满山遍野全是老虎，吴淞就一个，而且这吴淞自己和老虎原来也是一家的。
对，这个谈到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老虎，我们今天看到人民网上有篇文章讲到这个大老虎们要联手反扑，是不是有这个老虎井喷的这个现象？他提到这一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或者是他反扑也不是用这种就是把你拉下台政变的方式反扑，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么现在当然是因为贪腐太多，就是有笑话不是说嘛，说这个官拿起来这挨个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么所以就人因为太多，那么现在网上我们也能看很多外界消息，现在基本上能证实很多。比如说李鹏家族，李小林他凭什么挣那么多钱？他凭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凭什么，这是一个
他穿得很好是吗？
不是，他就是很多钱，这个他自己也没否认过，是不是？所以呢，这些就是这些大老虎，就这些人的贪腐，就全部成了现在中央洗手里的把柄。也就是说，要挑着你打呢，还是能打的。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反扑，据我对中共一贯整人的办法来看呢，如果是毛泽东那种传下来那一套整人方式，基本上是联合反扑不了的。你记不记得1967年有过一次所谓二月逆流？他们那个军方想一起反扑，也没反扑成。所以这个专制体制有一个内在的这种逻辑。
想听听程小龙先生的意见，您觉得这些大老虎有没有可能联手反扑呢？
我在上个星期的《时事大家谈》里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干部控制体制是沿袭了苏联克格勃的那套体制，它是主要靠安全系统在控制。换句话讲，干部的所作所为都在国家安全部的控制范围内。据我所知，中国国家安全部设立了全国所有干部的档案，甚至包括江泽民本人的档案，所以他们的日常监控可以做到这些干部的一言一行都落在特务系统的监控中。比方讲，当年江西省长胡长清之所以落网，其实仅仅是他的一个国际电话。我不知道这个省长为什么犯了糊涂，跟他儿子打国际长途时说了一句，说共产党长不了了，我快到美国去了，就这一句话下台了，进了牢房。所以如果当官的想串联，那是找死。
好的，这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方面，其实大家这个观点还是有一些相左的。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说，周永康打破了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打破了不查干部高干子女的这个所谓的潜规则。但是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呢，这个习近平又给这个所谓江家、胡家还有李家呢， 发了什么面叉、免死金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小夏，
这些事情都是猜，而且我觉得这个中共发出的免死，就任何时候发出的任何免死金牌，包括毛当时的金口语言，什么时候真正实践过？
嗯，
所以现在这里打不开，我本来想打开一个报道给大家看。因为有一位记者吧，就正好进到中纪委的那个审查总部，你一看在里头，你给人一种非常森严的感觉。
嗯，
就说这中共是非常善于审人的。我觉得当年是就是很多苏联就是不光是中国，苏联他们克格勃那一套下来，就那一套系统下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干部都进去都盯不住，所有人都会什么都招。所以呢，这个所谓免不免死啊，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说而已。但真正要整到谁头上，你想当初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说革命年代过来经过考验的，全部都这个要认错。
所以是上层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就是说把周永康现在要抛出去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既然刚才我们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谈到了这个毛岸英的这个事情。这个毛岸英就是说，如果要毛岸英不死的话，在这个朝鲜战争不死的话，毛泽东会不会把这个江山就传给了毛岸英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刚才陈博士也讲到说，现在就是打江山做江山，革命江山要代代传，要往下传。现在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意愿？陈博士，您谈一下，倒不见得是要传给他自己的子嗣，是不是要传给这个红色打下红色江山的这些人的后代啊？
共产党的革命呢，是造了一群皇帝，而不是一个皇帝，所以对他们看来，这红色家族、红二代，他们是一个群体。所谓的江山代代传，他们不是传在那一家手里头，那样的话，这红二代里边就摆不平了。但是呢，只要不传到红二代以外的人手里，他们觉得就差不多了。所以实际上，对胡锦涛的不满，就是一个主子对奴才的不满。觉得你们不过是我们主子红二代们、红色家族们找来替我们看家的一个管家，你居然把这家管得稀烂。现在习近平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代表着红二代们的集体意志，虽然红二代们里面也是四分五裂，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再传承下去，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因为实际上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他想不想江山代代传，而是这江山能够延续多久。如果江山不在了，他传什么呢？
好，最后我们只有大概30秒的时间，请小夏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就现在其实我要刚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觉得任何国家传统文化，因为这个旧的体制下来，它都有这个传给自己家人的一个传统。实际上最后来现代民主政治所克服的，不是是不是有人会愿不愿意传给自己家族，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来防止这一点。而中共恰恰就是没有这个机制。
好的，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另外话题跟这个也相关的。
好，时间关系呢，关于中美两国腐败案的讨论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龙博士和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郭美美遭官媒起底和新疆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什么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小主播不公布一下您的 Facebook 的账号吗？
不要在你们开玩笑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啊支持和关心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不要忘了明天的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